在喧嚣的城市里，我们走走停停，迷失自己。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兜兜转转，渴望宁静。还好，还有我们的陪伴。还好，还有我们在这里。现在，跟随远近，一起进入心灵的旅行。恩德传媒远近电台，自明天籁，一片好音，温暖守候，从未远离。自明天籁，一片好音。各位好，欢迎来到全新发声的恩德传媒远近电台。这里是每月单周一为您放送的远近都是爱，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这么远那么近，现在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向每一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致以问候，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那同样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加入到我的全新个人新浪微博，在微博内搜索我的名字，这么远那么近，即可关注我的全新个人新浪微博。另外在微信当中添加好友远近0412，可以了解更多，远近是拼音，也期待你的关注。今天晚上远近都是爱，我们的策划小暖为你带来的是这样一个主题，记忆博物馆。如果要评选2014年娱乐的第一热词，那么非周一见莫属了。在周一见的事件之后，南都娱乐发表了这样的一条微博，他是这样写到的：传播方式的变化深刻改变着媒体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新的媒体环境之下，南都娱乐如何能在每一个周一与你相见时的不负期望，是我们正在认真思考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一段话也给予了我们非常大的启发。这三年以来，我们基本每一年都有一次较大的暂停改版，在不断的告别里去寻找自我，这样的一段间隔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我们做节目的初衷是怎样，如何更好的继续下去。那在这样的一期远近都是爱节目当中，我想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回顾，还记得我们三次的别离与三次的回归吗？在2012年的2月，我们第一次别离，同年4月回归。在远近都是爱节目当中，我们制作了一期不要告别，继续为你守约。在2013年的4月，我们第二次别离，时隔5个月之后，我们携爱归来，与你再度相逢，带你重温曾经的感动与旧岁里的温暖。转眼到了2014年的5月，我们第三次别离，在经过了4个月之后，在金秋9月，我们带着最新的状态，更加纯粹的感情，更加精良的制作为你而来。那在经过了对节目的全面压缩，远近都是爱将于每月的单周周一为你呈现。诚如南方娱乐所说，如何能够在每一个周一和你相见时的不负期望，是我们正在认真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期远近都是爱节目当中，要感谢各位听友一直以来的不离不弃，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每一期节目，陪伴你走过的每一段路，每一个夜晚，希望都能够成为你以后的美好回忆。那么在这样的一期远近都是爱节目当中，就请你跟随远近一起走进记忆的博物馆，一起来复刻记忆吧。 记忆看不到摸不着，却如钢筋水泥般坚不可摧，又如马桶边的厕纸一般触手可及。在博尔赫斯的笔下，博闻强识的富内斯和部落老人篝火旁的侃侃道来，我们称之为是肉身的记忆。石洞壁上的柱形文字和哥特教堂矗立的尖顶，我们称之为是矿石的记忆。散发出最浓郁的知识芬芳和铭刻下最隽永的历史选择上的纸张书籍的文字，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植物的记忆。其实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记忆，而人类的记忆最为神奇，它就像是幽灵般的寄生于自身。记忆究竟是什么呢？科学家会这样告诉你，记忆是人类心智活动的一种，属于心理学或者是脑部科学的范畴。记忆代表着一个人对于过去的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那么诗人则会说，记忆是生命消失的那一部分，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沉溺回忆，触景深情。在小说《记忆传授人》当中，虚构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所有的人都过着他们理所应当认为的生活，主角乔纳斯也是其中的一员。直到他被分配到了记忆继承人的位置，开始接收记忆为止。第一次，他得到了雪的记忆，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气候，可以令世界变冷变热。第二次，他得到了红色的记忆，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颜色，万物都有专属的颜色。第三次，他得到了音乐的记忆，才知道过去有一种东西叫做音乐，原来宇宙当中有不同的朗诵的音色。第四次，他得到了战争的记忆，才知道过去有一种东西叫做恶意，人类曾经为了生存可以残杀到如此的地步。小说当中，在乔纳斯获得了颜色的记忆，隔天去工作的时候，他面露难色，不解地跟老继承人诉说烦恼。他完全不能够想象以前的自己是怎么选择出门的衣物。他说，如果我每天早上都要从红色的夹克跟蓝色的夹克当中选一件，那要花多少的时间呢？这样的一件我们习以为常的小事情，在他看来却是严肃又空前的抉择。乔纳斯的工作是取得记忆，但是取得记忆之后，令他的生活从此与众不同。他看得到颜色，听得到音乐，尝过了美食，触摸了宠物，体验了昔日世界各地的异国风情和奇人奇事之后，乔纳斯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了过去的自己。记忆成为了他脑内的革命，促使他的眼睛打开，融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正是因为有了记忆，有了温热的伤春悲秋之感，人类才能够超越冰冷的词汇和职责，找到另外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进而通过这样的角度看到了真实的自己。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
不论在怎样的场合里，你是否都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你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岁月悠悠，逝去的年华。一句你还记得吗？你想起的是谁？ 忆起的又是怎样的往事？作者八月长安曾在他的微博里号召网友写一写自己和喜欢人之间发生的小事。于是我在评论里看到了有爱的、虐心的，各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是青春的回忆。一位网友回忆道，初中时候某次下雨，当时喜欢我的男生说他没有带伞，于是他先送我回家了，然后我把我的伞借给他。第二天他还回来，发现伞把里隐藏了一个小纸条，用钢笔写着谢谢你，但是对着光突然发现背面还用涂改液写着我喜欢你。然而已经过去很多很多年了。还有一个网友写道，那年翘课去他的城市找他，奈何飞机晚点4小时，零点一点才到。我以为一下飞机一眼就能够看到他，可是没有。我打电话说找不到他，他说他也是。我说你是猪没良心，电话里传来了他低沉的笑声。然后我一回头，看到他站在我身后，眼睛比星星还亮。另外一个网友又这样写道，喜欢一个人从初二到大二7年，没奢望能够在一起，但是放在心里也不想忘记。有一天他翘课打篮球，我偷溜出来讲电话，窗口对着下面，他投了一个3分球，然后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阳光透过树叶照在他脸上，很好看。总是在梦里出现这样的情景，怎么也忘不掉。祝他订婚快乐。这些留言有的美好，有的略微有些心酸。当你不能够再拥有，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令自己不再忘记。这是一句在我记忆当中始终保留却不曾做到的事情。因为曾经拥有念念不忘，因为不能拥有选择了憎恨和不原谅，不能释怀。然而人类最大的痛苦往往是困于回忆，或许只有从回忆里一遍遍提纯，再一次次累加的爱情才能够喂饱我们。那些已经变成回忆的人，只有放手才能够真正成全当下的自己。陈小春这样唱，我喜欢你是我的独家记忆，谁也不能从我这个身体里拿走你。所以啊，就让这份喜欢，这份暗恋，这份爱情，成为我们青春里最美好的独家记忆吧。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说他很少对什么事情完全失去信心，但是唯独对遗忘这件事十分无奈。因为只有失去多和失去少的区别，当写在纸上的一切都无法挽留迅速流失的回忆，当所有试图做出的努力在病痛面前化为乌有，一个人还能凭借什么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呢？当你站在了携手半生的爱人面前，得到的却是陌生的目光和微笑，还能依靠什么支撑着我们活下去呢？我突然想起了一则央视播过的关爱老人的公益广告。广告画面当中，一位老人表情木讷地望向家门，等待儿子的回家。可是等到儿子回来敲门，老人却慌了起来，一句我不认识你让儿子倍感震惊。原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记忆越来越差，害怕不能继续照顾儿子。这位老爸在开始清醒的时候，用写纸条的方式继续挥洒着父爱， 记得多穿衣服，带钥匙等等的纸条遍地都是。渐渐的，爸爸病症加重，冰箱在哪儿，洗衣服在哪儿，这位父亲连自己刚刚做过的事情，有没有吃过饭都不记得了。有一天，儿子带着父亲去外面吃饭，盘子中剩下了两个饺子。当着一桌子亲朋好友的面，爸爸居然立刻用手抓起饺子放进口袋。儿子看到，立刻抓住了爸爸，又羞又急地问：爸，你干嘛？这时，已经说不清楚话的父亲却吃力地说：这是留给我儿子的，儿子最喜欢吃饺子了。爸爸的回答让儿子愣住了。原本以为爸爸已经忘记了一切，可是却从未忘记对儿子的关爱。记忆就是这么神奇的东西，失忆就如同在记忆那偌大的博物馆里拿走了所有关于世界的回忆，但是唯独保留了一样，那就是爱。这段广告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一对父子间的真实故事。下面我们用一段音频来重温一下这个广告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动吧，一起来听一下。
爸，爸，
爸，开门啊！
我是你儿子，
我没带钥匙。
我不认识你。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
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爸，你干嘛呀？
你猜我爸怎么说？
这是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广告中的爸爸是非常普通的一位，也是很多得了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当中的一位。我们每天都会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寻找走失老人的寻人启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得了这种病。可怕的是，一旦得了这样的病症，就只能眼睁睁地让病魔将脑子里的记忆无情地啃食掉。我们的策划小暖，他的爷爷生前也是这样的病。当小暖看着他的记忆一点点的流失，一开始只是常常忘记东西放那儿，接着不记得做过什么事情，出去找不到回家的路，再后来连很多的亲戚朋友都不认识了。小暖的爸爸妈妈在爷爷的衣服口袋、钱夹所有能放的地方都留了字条，上面写着家里的电话、地址还有注意事项。小暖告诉我，在他的爷爷开始遗忘的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躺在客厅的躺椅上默默地流眼泪，担心奶奶以后怎么办。每个晚上当小暖加班很迟回来，爷爷依然开着门等他，等他到家了才能够安心地睡觉。或许这样的事情在很多人家都遇到过，门一直留着，锁住的是记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近在咫尺的幸福，一直到失去了记忆才能够完全察觉。小暖说：爷爷啊， 当你失去了所有的记忆，没关系，因为它就在我的心里。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会啃食记忆的病症，关爱老年人。下面我们来听一小段音频来了解这样的病症，来听一下。
名字是人类了解事物的首要途径之一，我们每天都会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寻找走失老人的寻人启事，他们中有很多人和我的妈妈一样，忘了自己的家在哪儿，因为他们都得了同一种病，而他们即将失去的不仅仅是回家的路。美国总统里根失去了引以为豪的演讲能力，诺贝尔奖获得者华裔物理学家高锟光纤之父不见了他的发明和所有研究成果，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丧失了他的智慧和自信。这个病叫做阿尔茨海默病，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老年痴呆症。中国目前有近1000万确诊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全世界的1/4。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递增，并且只能通过药物缓解大脑萎缩，目前还没有治愈的方法。当他记不起我结婚那天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我以为他上了年纪记性不好。当他拿起电话一遍又一遍地输入着号码，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要打给谁的时候，我以为他老糊涂了。当他买回来了各种假的购物卡、劣质保健品的时候，我以为他爱贪小便宜。我的妈妈找回来了，但是她的记忆没有回来。医生说妈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从此痴呆这个词不停地出现在妈妈的生活中，出现在他人的目光中。老年痴呆和痴呆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妈妈和其他患者一样没有痴呆，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病，他们都变成了孩子。我的妈妈没有痴呆，她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可以一遍一遍地讲给她听。我的妈妈没有痴呆，她只是忘了如何吃饭，我可以一口一口地喂给她吃。我的妈妈没有痴呆，她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我可以一遍一遍地教给她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妈妈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名字是人类了解事物的首要途径之一，如果起点就是错的，终点往往也是错的。我不希望我的父母被人误解，被人歧视，你呢？如果你希望改变这一切，请用你的行动，用你的智慧为他们证明。你的每一次转发，每一次传播，都会给他们带来一缕阳光。用你的行动要求所有人改变这一歧视性的称谓，消除歧视，从证明开始。也许他再也无法想起我的婚礼，不能记得我高考那天紧张的神情，不能想起我儿时因为踢球摔倒痛苦的哭声，甚至最终将我忘记。当你失去了所有的记忆，没关系，因为他一直在我心里。
曾经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在亲密无间之后又回到了相识之前的距离，如同电影《归来》当中的冯婉瑜和陆焉识，被自己的爱人完全认识， 承担这个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然而，夫妻之间的爱情点滴却如磐石一样篆刻在记忆的深处，永远不会消失。一个爱情悲剧沉重的令人惋惜，而其背后的人性光芒却具有穿透一切的力量。有时候记忆就是黄昏陌生城市里突然来临的一场雨，有时候记忆是公交站牌边上的小吃店，有时候记忆是常常闲静的江塔上的人。如果记忆可以选择性的删除，那你的人生就是你剪辑好的精彩。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选择性的记忆记录、夸张、放大你认为是对的事情。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宇宙、小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无数的借口和谎言编织着自己的记忆。死的时候翻动自己编制剪辑好的记忆，弥留人间。所以我说啊，记忆是一团需要呵护的一箱之火，在时光和岁月的寒冬里小心翼翼地为每一个人取暖，不念过往，不畏将来。那么在最后，就希望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可以为你的记忆添新加柴吧。好了，今天晚上的远近都是爱到这儿就要和你说声再见了。远近要代表我们的策划小暖和后期思思再次感谢每一位听友的聆听，也期待着你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远近电台，查看本档节目订阅，或者是微信添加好友远近0412了解更多。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要祝各位假期愉快，也期待着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再次重逢吧。还是那句老话，我是这么远那么近，你知道该怎么找到我。